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美中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化痛苦为神奇的机遇》，作者伊利诺伊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0号。在分享我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经历之前，我要感谢师父和同修给我这个机会讲述我的故事，并分享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在这个现实利益的社会当中，在人世的情中，能够放下心来，能够做到不和常人一样去对待矛盾，这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行的，实际去做很难的。在世间这些利益面前不动心，在气恨面前还要微笑着对待着这一切，矛盾中还要找我们自己的原因，这是常人做不到的，实际上在过关中是很苦的。我于2020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正值新冠病毒大流行。得法两年前，我患上了可逆性血管收缩综合症，简称 RCVS, 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2019年2月，我正处于更年期。更年期的变化加重了我管理牙科和医疗诊所、看病人和处理日常事务的压力。我突然面临着 RCVS 并发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危及生命，出现健康危机。在那个致命的日子里，我下班回家后突然感到头痛欲裂，紧接着血管收缩，脊髓受到牵拉，血流直冲大脑，蛛网膜下腔出血，我最终住进了医院。在康复的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疼痛常常让我难以忍受，我绝对达到了忍受这种剧痛的极限。那时我处理这种剧痛的技巧就是保持不动，保持一颗安静的心。我当时还不知道法轮大法，但我已经练习各种形式的冥想很多年了，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在如此剧烈的疼痛面前保持安静。我很快就明白了，任何情绪或想法，好的或坏的，都会引发剧痛。我学会了保持安静，重新学习如何入睡，重新学习如何在剧痛中思考。我当时的目标是恢复健康，最重要的是重新与神建立联系，因为我觉得自己与神失去了联系。反复发作的疼痛使我无法通过冥想、祈祷和信仰进行联系。我康复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保持安静以重新建立联系。有一次，因为无法与神连接，我开始慌了。我必须保持冷静，否则就会陷入恐慌，屈服于药物和抗抑郁药物。但我避免服药的意志足够坚定，我成功地通过冥想与我的信仰和神重新建立了联系。这就是我所做的，我决定要保持清醒与神沟通。我真的做到了，我在没有服药的情况下康复了。两年后，机缘巧合，我在大纪元时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法轮大法的文章，于是好奇地浏览了法轮大法的网站。在那里，我找到并聆听了李大师关于修炼、向内找和克服缺点的讲法。在聆听讲法时，我思考了那个疯狂时期的世界状况。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整个自然观念和对神的信任都分崩离析。李老师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意识到强大的能量场可以启发和提升生命，也许还有其他的人是和我一样的。我给一个练功点的联络人打了电话， 这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离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很近。我们聊得很投机，他邀请我参加周日的练功，练功地点离我家大约一小时车程。我很兴奋，我真的很想去。我在电脑上下载了功法的视频，以便在周日与法轮大法小组会面之前练习并熟悉这些很吸引我的动作。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我发现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修炼者，在培养和激励新人修炼方面有着惊人的能力。练功点是在公园里，由于是十月份，天气开始变得寒冷，我需要一件外套，但后来太阳出来了，天气暖和了一些。期间，我需要上厕所，我注意到公园对面有一座教堂，那里会有厕所。当我走进教堂时，发现教堂里的每个人，包括孩子们，都戴着口罩，而且非常严格地遵守防范新冠病毒的社交距离。当我穿过马路回到公园时，我发现法轮大法修炼者都没有戴口罩。我记得当我被介绍给他们时，没有一个人在意口罩，也没有一个人与我保持距离，大家都很高兴地欢迎我，就好像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不存在一样。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我一直坚持诊所营业，我没有要求或鼓励我的顾客戴口罩。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从我的职业生涯一开始，我的内心和灵魂就无条件地相信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信仰可以减轻一切恐惧。当我跟大家告别并走向我的车时，我瞥了一眼教堂，我看到了两尊基督像，其中一尊张开了双手。虽然我从小信仰基督教，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天堂。那个能量场将永远伴随着我。十字架、基督的形象现在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这给我留下了一种奇妙的宁静感和对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支持。我与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接触验证了师父的讲法，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提醒我，你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你可以相信信仰，你可以修炼。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如此清晰。第一次参加练功之后，我就买了《转法轮》这本书，所以第一次见面对我来说相当重要。我从修炼法轮大法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要向内找，不要把自己的缺点归咎于任何人。今天，由于修炼法轮大法，我能够更好地处理正常的日常的生活压力。当我发现自己面对压力和束缚时，我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我意识到这对我的帮助有多大。每天练功和学法绝对给了我不同的参照。尽管我也修习过其他类型的禅修，包括佛教，但师父的教导极大地帮助我将修行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不仅仅是在练功的那一刻享受领悟，享受那一刻的宁静，而是要把这种宁静，把这种领悟带到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梦想。现在，我在工作、处理事务、与员工交谈或与家人交谈时，都能感受到与练功时相同的感觉。过去异常紧张的一切都变得容易处理，我有力量和清净心去体验、创造和完成我生命中更多的事情。修炼法轮大法要全力以赴，它让我在涉及家庭、生意、员工和健康问题的每时每刻都感到宁静。我每天早起，经常加班，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刚好有足够的时间练功和学法。每天我都会发正念，对支持我修炼的能量场心存感激。小时候， 我总能感受到天堂的存在，也有机会体验人类思维和天堂思维。我现在对修炼的理解让我能够承担更多责任。当我向内找时，我获得了巨大的神圣的宁静，提醒我是谁，以及修炼回归我的天国的能力。我知道，我越是修炼、学法、发正念、救度众生，就越能修炼到圆满。就在完成这篇交流的写作之前，我被迫承受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对抗，这需要我异常专注于内心才能忍受。我不得不在正式场合面对一个不诚实撒谎的人提出的虚假诽谤性的指控。当我忍受着他胡编乱造的虚假证词时，我试图按照法轮大法的原则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与这个完全不讲真话的人进行对抗性的讨论。我选择了通过保持冷静、发正念和提高心性来保护自己。不幸的是，我高姿态的努力却敌不过一个以歇斯底里和外露谎言为基础的戏剧性辩解。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后果，我义无反顾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寻找不得不忍受如此痛苦经历的原因。我到底做了什么，要承受如此巨大的不公？我花了很多时间，而且现在还在花很多时间，向内心深处寻找理由并接受这种磨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激大法的修炼让我有能力时时刻刻修炼自己的一丝一念，向内找、发正念，从而承受这个负担并等它过去。我发现写完这篇交流确实帮助我战胜并通过了这场考验。虽然情绪不断涌现，但我发现与真善忍的能量场连接，让我能够与真相同步，对所有相关的人心怀慈悲，并保持所需的忍耐力来有尊严地对待和通过这次考验。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这篇经文中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向内找、修心性、提高的机会。师父教导我们，即使我们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观察一些事情，我们也要向内找。如果我们真正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改变向外看的观念，真正去审视自己，那么我们的修炼就会有巨大的飞跃。我从心底里感谢师父，大法修炼是针对人心的，如果我们真正向内找，我们就会看到神奇的变化。再次衷心感谢师父和同修给我机会写出我的领悟。
请听2023年美中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关于病业、坚信法和消业的考验》，作者伊利诺伊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1日。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 我是一名全科医生，在这次经历发生前，我已经行医31年了。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大法是在2020年10月。当时，我妻子在大卷上搜索时，发现了这个给世界的礼物。她与我分享了这一发现，并在接下来的周末与一群大法修炼者见面。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修炼。我的医疗实践一直都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通过自然法则和追溯源头来帮助病人康复。我从事的是传统的整骨医学及其治疗方式。传统整骨医学为我的人生开辟了一扇大门，我获得了医学学位和全科医学认证，但同时也学会了大自然的奇迹。我感到法轮大法仿佛是清新的空气，与我的生命体验同步，让我看到了真善忍的原则，以及这对我们的修炼过程是多么重要。2021年12月，圣诞节假期之前，我经历了很大的病业的挑战，这是我56岁的人生中从未经历过的。除了轻微的鼻塞之外，我从来没有得过病，也从来没有落下过一天的工作。我觉得我要描述的这段经历是对我的心性、我的忍耐和承受恐惧的能力的挑战，也是很明显的师父通过考验来帮助我消除业力。圣诞节假期前不久，我面临要接受一位新患者，他是我的一位病人的父亲。这位患者在三周前被诊断出患有新冠肺炎，当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病情十分严重。家人希望他出院，因为他们认为医院对他的治疗不当，会导致他死亡。他们希望我为他提供医院拒绝提供的替代治疗。他们要求我把他接出医院。老实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会陷入什么境地，但我还是同意了。我们设法把这位患者接出了医院，并安排他住进了我办公室附近的一家急症肺康复中心。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每天不知疲倦的工作长达14个小时。白天，在我办公室给其他病人诊治，然后到康复中心去治疗这位病人。我对挽救这个人的生命产生了很深的执着，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个人，他的病情起初有所好转，但很快就恶化了。最后一天，也就是我准备去度圣诞假期的前一天，他被紧急送回了医院。我感到失败和无助。两个月后，他去世了。在照顾这位病人的五天里，我喝了大量的咖啡，以维持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12月22日，我知道这位病人又回到了医院，于是当天早上就动身去度假。当我到达目的地时，妻子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疲惫。第二天我睡了一整天，当我醒来时，我正忍受着强烈的疲劳和有生以来最强烈的身体疼痛。当时我只是简单的以为只要睡一觉，第二天就会好，这是我过去的经验，结果症状持续了十多天。我从来不吃药，饮食也一直是有机食品，而且主要是当地种植的干净食物。我的妻子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看出了我的沮丧和我对这种情况持续不去的恐惧。我知道这是新冠病毒，但我拒绝进行检测。我治疗过许多这样的患者，有些人病情严重，但我设法引导他们渡过难关，没有让他们住院，所有这些患者都活了下来。我知道要注意什么，但一想到肺里可能会有血块、肺炎甚至死亡，我的恐惧感就会达到顶点。我强迫自己练功，并到户外散步。我身体的疼痛非常剧烈，恐惧一直在追随着我，因此我决定给自己开了异维菌素的处方。 妻子也对我的病情感到沮丧，她从未见过我这样。我决心通过这次考验，即使当时我对法轮大法的修炼理解有限，我也知道师父是在考验我。药就放在浴室的柜台上，我每天都看见，但我没有吃。我最终只吃了三片阿司匹林和几片布洛芬，仅此而已。每天晚上，我都因为剧烈疼痛和盗汗而无法入睡，每天早上醒来又是同样的痛苦。就像我说的那样，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多天。我一直在问，一直在祈求，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必须坚持不懈，必须忍耐。我继续强迫自己练功，我下定决心我要练功。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在练功时越来越静。到第十天时，情况变了，我能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宁静。我简单的把自己交给了这个过程，接受了恐惧，并深深的注视着它。恐惧消散了，然后我就恢复了。我没有屈服于服用药物。回首往事，我不得不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既有因试图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而背负的业力，也有为了消掉那业力而不得不承受痛苦。大法的真善人法则对我来说是如此清晰，我知道我正在接受考验，我必须坚持原则，强迫自己从床上下来学法练功。我还必须非常清楚自己的思维过程，以及那些让我惶恐不安、试图分散我注意力的干扰因素。我坚持了下来，我非常感谢大法，因为我知道我坚持下来过关了。我还决心不服用任何药物，相信自己的身体，接受了疼痛和不适，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现在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帮助他人的目的是什么。我对这位病人的善心是坚定不移的，我的承诺也是明确的。然而，正如师父所说，练功人应该没有任何追求，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会避免执着心出现。选自《法轮大法》书籍《法轮功》。在治疗这位患者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等待着能改变什么。而我投入的精力是我自己的执着，我也为此而承受了痛苦。我甚至从一开始接纳这个病人，回想起来，我的内心也是想着，有人对我如此信任，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摆脱危机，这没关系。但我的执着和荣誉感却不对，它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这不是好的品格。对法充满信心，是在生活中不断修炼，并通过所有考验的关键。而这些考验每天都在发生。我的临床实践和我的处理方式是一条非常细的线，因为我与病人之间的互动必须是明确的，并且没有我试图拯救他们的意图。尤其是当我出手在他们身上治疗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为此，我非常感谢师父。我发现，在帮助他人而不损害他人和自己的利益时，我的信念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正如师父在《法轮大法》书籍《法轮功》中所说，我们最终要达到空无，要去掉一切执着心。最后，法让我看到了宇宙的深邃和修炼的严肃性，在我们之外还有许多层面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我强迫自己在生活中面对的每一种情况下都要向内找，放下执着，同时也要警惕任何干扰，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这并不容易，这次与病魔的擦身而过是我在法上的一堂严肃的课，也是帮助我在修炼过程中向前迈进的必要而关键的一课。吃苦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而理解法理和提高心性才是关键。 通过向内找，大法帮助我度过了这次冰业关，此外还帮助我了解了我的执着是如何造业的，以及修炼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谢谢师父。
请听2023年美中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大学校园里讲真相，作者俄亥俄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0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从小就修炼法轮大法，仅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我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大学生活。上大学后，在宿舍里，我有三位室友，我们共用一个起居区域和卧室。最初的几周里，我需要安排和调整好我学法和练功的时间与地点，因此，我利用在签订室友合同协议时，给室友们介绍了法轮大法。我给了他们相关的弘法传单，并解释了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我的一位室友很有兴趣，想了解更多信息。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无法给他更详细的解释，我只能回忆起我成长过程中听到的故事，同时我也选了一些中共在香港实施镇压的图片，让室友们看到中共的残暴。那些图片是我在新闻中看到过的。那次室友合同签约会之后，我开始了在网上查找视频，选择文章，学习如何向世人讲清真相。我调整好了课时与作息安排，通常早上我第一个起床，我悄悄地关上卧室的门，在书房里播放练功音乐，之后吃早餐去上课，晚上我就坐在双层床上上网学法。学期一时天气很好，我决定在校园那片大草坪上练功，这让我想起了我和父母一起去公园练功的情景。那天人很多，我对自我形象如何的执着也出现了，注意力不能集中。练一至四套功法时，我感觉非常不自在，我习惯在家里练这几套功法。此刻我虽然做着动作，却难以入境，想着人们在怎样观察我。随即又想，既然我已经在外面练了，不妨也将第五套功法练完为好。记得当我练完第五套功法时，我是那样的高兴，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校园里的氛围，正是提供给我能修炼自己的环境之一。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环境》中说，还有很多新学大法的人在家偷偷的练，怕别人知道不好意思。那么你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心？一般的怕是个执着，修炼中要修下去，而你怕别人知道你在学大法，修炼是很严肃的事，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自己与法。还有的人是当领导的，不好意思出来练功，这点情都去不了，那还修什么？其实你去练功点，也不一定有人会认识你。 大学四年中，我经常去草坪练功。有一次，我正在练第五套功法时，听到右侧有脚步声，我诧异是否有人在附近，思量着要不要停下练功，与来人介绍一下大法，谈谈修炼呢？等了一会儿，再没有听到任何响动，我就继续练着第五套功法。练完后，我环顾四周，没看到任何人。我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次讲真相的机会。也许有人想说话，但认为那样做会打扰我而没有开口。几个月后的春季，我们举办了一场室内参与博览会，校园里的许多学生组织都在这个博览会上设有摊位，分享信息。一位女士认出了我，她参观了我们的展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她说那天她过得很糟糕，几乎一直想哭，只好出去散步走走。途中，她看到我在打坐，她就坐下来听那音乐，之后她感觉好多了。听她讲完那段经历后，我给她介绍了法轮大法，并送给她一朵莲花。在我大学第一年快结束时，新冠疫情封锁开始了，我们被送回家，要求在家里完成学业。教学安排发生了变化，为适应网络教学，教授们不得不调整其授课方式。似乎每次回家，我的闲散执着心都会浮现出来。在学校我需要早起，在家有了在线讲座，我可以多睡一会儿，但是我还有作业要交，所以我尽力忍住想睡觉的冲动。我开始在日记里计算自己能在早上5点55分起床发正念的天数。一开始很难，发完正念后我会睡一会儿回笼觉。14天后，我终于闯过了困关，习惯了新的时间安排，我不需要一直数天数了。新冠疫情封锁中，我的家庭学法氛围也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做了调整。我注意到我的弟弟正在上高中，我的妈妈正在照顾中风的奶奶，而我的爸爸因为工作又忙又累。学法练功一般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认为方便的时间内完成，有时就被忽略了。于是我在网上收集了一些图片和视频，向家人讲述我通过修炼以后逐渐明白的理和事。我以很正式的谈话方式与家人交流，因此在整个讲述过程中我都感到紧张。回想起来，当时我似乎并没有想到最终的结果如何，我只是分享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听完我的正式分享后，妈妈建议早上一起练功。暑假剩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做到了全家人一起学法练功。大学第二年时，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学校里面对面的俱乐部活动被禁止，于是我开始在网上介绍法轮大法。宿舍楼里有一个小小隐蔽的房间，我在那里安置好我的电脑，与学生们通过网络互动交流，坚持弘法。没有人加入时，我就练功，等待有缘人进入我的网址。有一天，我注意到有人在桌子上留下了一支笔，我大概的知道有几位学习音乐的学生也时不时的使用这个房间，于是我就写了几句介绍我自己的留言，然后将这个便条放在桌子上。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看到很多人在纸上留言，这成了学生们互相交谈的一种方式。我就用这个方式讲述了自己喜欢听神韵音乐的感受。我注册的课程，教室间的距离相隔较远，所以我用一个小滑板做自己的交通工具。一天，我离开宿舍开始滑行时，看到一群行走的女生，我朝她们的方向滑行着，然后一个急转弯，朝着街面的上坡方向滑过去。我错误地判断了坡度，在一只脚还踩在滑板上时，我身体向后仰去，摔倒了。当我站起来时， 我看到滑板冲进了街道，在行驶的汽车之间来回穿梭着，我顿时十分沮丧，开始反思自己是怎样的执着心导致了这些麻烦。显而易见的是我的滑行速度太快了，这种炫耀是因为我知道周围的人们在观察着我的滑行技术。这种超速的滑行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骄傲和显示性的执着。后来，为了避免激起这种执着，我尝试着即使在没人行走的时候，我也放慢速度，平静地滑行。我将滑板视为只是自己的交通工具而已。再向深层找自己的执着时，我发现了自己的情欲心。我使用急转弯技巧，是想让女生们对我有更好更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滑行时目光就集中在地面上，小心谨慎地躲防着路面上的裂缝和石头。这一事件也给了我一个警示，滑板也有可能与街道上行驶的汽车发生事故。第二部分，在校园里讲真相。新冠疫情封锁初期时，在一些校园的法轮大法俱乐部中，许多青年学员开始集思广益，想办法向学生们介绍功法，讲清真相。我通过一个名为法轮功学生社团 Students for 法轮功的组织认识了这些同修。经过讨论，我们决定为电影《扶摇直上》举办一场动画电影放映会，100多人参加了此次线上活动。许多人在放映结束后留下来与影片主角互动问答。一开始，我通过编辑和格式化图像来帮助创建宣传材料。后来，我将活动信息发布到网上，让青年同修们可以很方便地与其他人分享链接。接下来，我们努力制作了电子邮件脚本，尽力寻找各大学院中有可能对这部影片感兴趣的教授们。在准备材料、宣传、推广影片的过程中，我感到很累，但在活动结束时，我感到无比轻松。许多周而复始的疲倦在那一刻烟消云散。然而，我只是准备了材料，我们还需要去邀请更多人来看电影。我经常与青年同学们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分享这个活动。我体会到校园里能用来弘法讲真相的资源很多，青年同学们一定可以在校园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弘法之路。第一届影展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又举办了另外几届影展。在其中一场影展的宣传期间，我在校园里帮忙分发明信片。这些明信片不大，正面和背面都有关于电影的解说。一天完成课业，乘坐校园公交车返回我的公寓时，我看到车上人很少，就走到司机面前，递给他一张明信片。为尽量不耽误公交车的正点运行，听到司机说了声谢谢后，我就下了车。过了一段时间，在乘坐校园公交车时，又一个机会出现了。当时天已擦黑，车子驶过两三个站点后，我发现没有人上下车了，我前面只有一位乘客。我突然想到，我必须要给他一张神韵传单。然而另一个想法也出现了，我非常累，时间也挺晚了，况且神韵演出就是在那个周末。最终，我清楚地感觉到，我是注定要送给他传单的。即使他不去看演出，我也可以给他讲真相。于是我走到他面前，向他介绍了神韵的舞蹈和乐团。突然，公交车司机喊道：又放电影了吗？我微笑着说：不，这个是不一样的。看来上次收到电影宣传明信片的就是这位校车司机。这次我与这位司机聊了一会儿，他说他会和他的妻子一起去看神韵演出的。通过社交媒体，我听到了一位有争议的校园演讲者，了解到这位演讲者会去不同的大学巡回演讲。 一个学生组织已经邀请了演讲者来我所在校园演讲，进一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我推断去参加的人会很多，正好趁这个机会发一些传单来讲清真相。活动前一天，我在从教室回家的路上，碰巧碰到了几位邀请那位演讲者来我校的学生。我与他们聊了一会儿，感谢他们举办这次活动，并把我书包里的一些弘法传单拿出来送给了他们。他们对法轮功在中国被禁止感到惊讶，然后他们邀请我明天早点来，这样我就可以在活动中获得前排座位。活动当天，我们本地的学员带来了一些传单和资料，并在现场帮忙分发资料。之前我曾到相关此项活动的保安处咨询过有关散发传单的注意事项及应遵守的条款，我们知道了在楼房外面发放传单是可行的，参加那项活动的人群来得很早，等待进入大厅的人们排成长长的一队，那支长队从楼房的阶梯上一直延续到楼外，再绕楼房一圈。于是我拎着包开始在外面发传单，大多数人包括学生、家长和老人都拿到了传单。稍后一群抗议那项活动的学生聚集到大楼附近，另一位同修继续向排队等候入场的人们发传单。我走向那群抗议者，向观看抗议活动的人群发放传单。我手上的全部资料都发放完了，我想我可以排队等待进入活动大厅里了。这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能把背包带进去，我只好步行到图书馆去存放我的背包。我返回来后发现那个活动场地已经座无虚席。也许我本来就不该听那位演讲者的演说。本地同学要离开了，就把剩下的资料送回到我手里，那是几份明慧特刊。我在室外等到活动结束后，将那些资料也都分发出去。感谢师父给我机会让我分享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体会，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庆祝五一三，师恩难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5月20号。五一三这个神圣的日子到了，每年的此时此刻，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21年前的那个初春季节，春寒料峭，但是春天已经迈着缓缓的脚步，一天一天地走来。教学楼前的草坪上萌出了绿意，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它的花蕊。那时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但是却没有心情欣赏和感受寒冬后的春意。我正为自己所罹患的疾病所困扰，风湿性关节炎使我痛苦不堪，只能靠吃药 缓解那种犹如一根带着无数毛刺的木棒钉入关节中的那种痛，胃病引发的前腹后背的胀痛，尤其是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发作的心脏间歇，更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撒手人寰。所以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会静静地待在宿舍中，倾听窗外的喧嚣。身处困境的我，经常陷入一种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思考中，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只能出生在中国最偏僻的边陲地区？为什么我从小就要经受那么多的磨难？人生一世，死后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去了哪里？利用养病的时间，我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佛道两家的经书，希望从中找到困扰自己的答案。但是遗憾的是，除了知道了一些佛道故事外，并没有帮助我解开我的那些疑惑。有病乱投医，无奈之下，自己也按照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气功杂志的说法和示意图，练了几种气功，结果除了把自己的身心搞得更坏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我几乎陷入极度的绝望之时，1993年2月的一天，我找到了1992年底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时收集的那些大大小小各种气功简介，希望从中寻找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功法试试看。翻来翻去，找到了印在一张薄纸上的法轮功简介，读完感到这功法最符合我当时的需要，一是练功不会出现偏差，二是人不练功法练人。于是抱着让法轮功治疗一下的希望，按照简介提供的联系方式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当天1993年2月23日就有一个法轮功教功班在北京台机场礼堂开班，于是约定好见面时间。原来这位是北京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他用自己的面包车带着我到了台机场礼堂，这让我有幸参加了终生难忘的师父在北京的亲自传法传功的法轮功的学习班。就在那个平平常常略显陈旧的礼堂里，我第一次聆听了法轮功师父传功讲法。舞台上放着一张学生用的旧课桌，一把极为普通甚至有点破旧的座椅，一瓶矿泉水放在麦克风的旁边，一幅绣着佛法无边法轮常转八个竖写大字和玄法至极四个红底金字的长方形布横幅，面向学员垂在桌子的前边。讲法时间一到，师父就走上讲台，坐在小课桌旁边的椅子上，顺手拿出一张小小的卡片，开始给大家讲法。和我一样，来参加学习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身体患有疑难杂症的人，好多人为了治病，也练过这样那样的气功，当然也有一些身体没有任何疾病的年轻人。在礼堂的二楼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是位正在学中医的大学生。他告诉我，一个人的健康长寿主要取决于肾脏，在现在所有传世的功法中，只有法轮功是补肾养肾的。他没有什么疾病，他学习法轮功除了想要掌握一些保健方法外，还希望法轮功能对自己未来用中医治病有所帮助。师父在讲到什么是气功时，让在场的学员感受了一下法轮的旋转。当大家按照师父的要求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我立即感到手掌中有一个轻微发热的物质在旋转，手掌的皮肤上有麻、胀、热等感觉。两手掌心相对的时候，掌心之间出现了一个柱状物，并交替出现两掌相斥和两掌相吸的感觉。讲法期间，师父还帮助大家净化了身体。师父叫大家全场起立，默想自己身体有病的部位，然后让大家一起跺脚。大家跟随着师父的口令，一起跺左脚，一起跺右脚。于是，整个礼堂里响起了整齐的、沉闷的跺脚声。在跺脚前，我的心整个悬了起来。我想起了共振的理论，这么多的人一起跺脚， 这礼堂会坍塌的。不过，当听到师父的口令是那么的平静而有力，我也就和大家一起跺脚。事后，除了自己所站立的地方升起一点尘埃外，礼堂依然矗立。那天讲法的最后部分是学习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这时的礼堂沐浴在一种温暖柔和的黄色光芒中，全场寂静无声，只有舞台上法轮功北京辅导站的男女学员演示练功动作的口令声在礼堂中轻轻地回荡。教功的学员演示了一遍功法后，大家按照要求全身放松，双目微闭，舌顶上额，按照教功学员的口令声一起学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随着肢体的抻放，我立即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场包围，浑身发热，身体的一开一合有如被一个自动的装置在控制一样。现场实在是太寂静了，我睁开了眼睛，看到师父正在礼堂里来回走着，纠正学员们练功动作。回学校的路上，我实在是太兴奋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快乐充满了我的全身，甚至感到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另一种感觉是，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十分的轻巧，走起路来好像鞋底加了一副弹簧，一跳一跳的。二月底，空旷的街道上还略显寒冷，103路电车和332路汽车的车厢中空荡荡的，我不仅不再感到不安，反而有了一种真实的亲切感。曾经日夜笼罩在我心头的死亡恐惧，像一件旧毛衣被拆掉一样，不知不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师父讲法教功的短短十天里，我按照师父讲的修炼心性、做好人的标准审视自己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所为，发现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好人，个人的道德水准也似乎比别人好一点，但是自己走的路实际上是一条危险、下滑的路。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生命中许多无法解开的死结，明白了自己经受的一切都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因果造成的。我开始按照师父讲的法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处处考虑别人。我戒除了吸烟酗酒的恶习，也摆脱了因少年时家庭受政治迫害而生出的愤世嫉俗之心。就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中。十天的学习班结束后，我发现曾经困扰我的关节疼痛和心脏早搏、间歇等病不知不觉消失了。每天晚上10点钟，我就会离开宿舍，在教学楼前找一处寂静无人的地方，按照法轮功前四套功法的顺序练功。后来，我又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航天部二院礼堂举办的北京第17法轮功学习班，中国气功科研会公理功法委员会在北京公安大学举办的北京第11期法轮功学习班。毕业后的1994年，又先后参加了在广州市总工会举办的广州第3期法轮功学习班和在广州越秀区体育馆举办的广州第5期法轮功学习班，及师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纯功讲法班。1999年5月和6月，在法轮大法受到江氏集团压制、污蔑的时候，我先后前往中办、国办信访局、人民日报社，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诽谤和污蔑。1999年7月20日，为了维护大法师父的清白，为了捍卫信仰自由的权利，我又前往北京，在西单大街和众大法弟子共同维护大法。事后我也受到了搜查、关押等迫害，但是我没有妥协，始终维护和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期间，许多善良的世人为了保护我这个按照真善忍为标准修炼的人，纷纷挺身而出，抵制对我的迫害。一转眼20年过去了，望着窗外染绿的树木和开满粉红色小花的山桃，我又回想起了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日日夜夜，回想起师父讲法时的音容笑貌， 回想起得法时的喜悦，我这个当初的研究生，现已成为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透过窗户望着遥远的天际，脑中不时会出现师父在1999年7月20日后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人的照片，也时常会因思念师父，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而潸然泪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
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